骗的是以撒，而不是以实玛利啊，也不是任何的那个别其他的人事物，而是这一位啊，从撒拉所生的啊，万千宠爱在一身的以撒。啊，除非那个穆斯林啊，他们能够推翻这一本远远比他们的可兰经啊，这个更加古老啊，历史更悠久，文本更可靠的圣经啊，不然的话，他们也就永远无法否认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啊这件的历史的事实。而其实距离上一篇啊，我们在台上的这个创世纪的讲道啊，讲到那个当时亚伯拉罕在84岁的时候啊，就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啊，到今天的22章啊，中间已经隔了有5章的经文啊，其实已经跨越了有30多年的时间。那为什么我们要在今天啊，就提前的啊来讲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呢？啊，原因是啊，今天是什么节日？啊，我再问一遍哈，复活节哈。而其实亚伯拉罕献以撒啊，就是一件和复活有关的事件。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其中的关系，但是现在让我们随着这个圣经的叙述的文笔啊，就和亚伯拉罕一起来经历一下这个献以撒的过程。研究圣经的人就说啊，创世纪22章不但是这个亚伯拉罕信心的高峰啊，也是圣经里面叙述文学的高峰啊。让我们一边读啊，一边来体会啊其中的信心的功课啊。首先在这个第一节啊，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啊。从一开始圣经就告诉我们啊，这个事件的目的就是要试验亚伯拉罕啊。试验就是考验啊，试验的目的啊，是要显明一个人啊，或者是一个事物的本质啊，甚至借着这个试验的过程啊，就让这个本质啊，让它的品质更加的突出，更加的纯粹啊。就好像那个彼得前书啊里面所说的，说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啊，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啊。所以我们啊，这个彼得也说，我们就算是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还是可以有大喜乐。那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也就是考验亚伯拉罕对他的信心啊，看亚伯拉罕是不是真的是无条件的啊，全心全意的来信靠他，来信任他。在圣经里面啊，还有另外一位啊受到类似的考验的伟人啊，就是约伯啊。圣经里面形容这个约伯是全然正直啊，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啊。但是呢，撒旦啊却偏偏要在那个神的面前要质疑约伯的信仰。啊，撒旦却对神说啊，说你只要你把那个你给约伯的啊那些的财富啊，那些的房子，那些的地位，那些的儿女啊，甚至他的健康拿去，你看他还会不会信靠你啊，看他会不会当面的弃掉你啊。结果呢啊，神还竟然就真的啊，就允许撒旦啊把这些的东西就一件一件的啊，就把这个一件一件的啊从这个约伯的身上拿走，把它毁掉。这个神就好像是一个昏君听信奸臣的谗言那样子，就让这个忠臣让约伯就蒙受冤屈，甚至家破人亡。最后的结果呢，约伯还真的就经受住了考验。即便是神把他的一切都拿去，约伯还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啊。所以这个约伯的信心实在是登峰造极啊。而这样的信心，这样的虔诚，也是只有在这样的考验之下才能够显明出来的啊。所以假如你认为你绝对没有这样的信心啊，你绝对经不起这样的考验的话，你放心啊，神绝对不会这样来考验你啊，你还没有资格啊。但是假如这一类的极端的考验临到你的话，那你就要感谢神啊，你要把荣耀归给神，因为那个是神特别的看得起你啊。而这亚伯拉罕献以撒也是在他似乎已经达到了人生最高峰的时候 啊，从他那个当年75岁的时候听神的话啊，进入迦南地啊，踏上这段信心的旅程啊，到他那个100岁啊，终于生出以撒啊，中间经过了多少的曲折，多少的失望，多少的考验啊，到现在终于以撒出生了，而且也长大了，他那个亚伯拉罕在那个迦南地的地位啊，也是越来越巩固了。当你以为啊，这个就已经算是到顶的时候啊，神就立刻来给他一个更大的一个考验啊，真是一山更比一山高啊！啊，神自己是完全的，那神也要属他的人要像他一样的完全啊，所以神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就设立一个又一个的考验，就让我们的生命境界也可以一山更比一山高啊！所以神实在是太看得起我们了哈。那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为燔祭啊，这个要求肯定是极其的不合理哈。那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他怎么样的不合理。第一，就是连神自己都命令啊，要禁止献人为祭啊，把人杀了来献祭，这个是神所憎恶的，神所禁止的。啊，在那个出埃及记，在立位记啊，都有很清楚的禁令啊，说任何人啊，把自己的那个儿女杀了来献给神灵啊，那个是外邦人的恶俗啊，是神所憎恶的，以色列人绝对不可以效仿。啊，其实不要说那个以色列人不可以哈，即便是外邦人啊，也是在那个万不得已的那种生死的关头哈，才会用上这种献人为祭的这个手段，来作为对他们的神灵最高级别的一种的奉献。那我们中国的商朝啊，以前就有这个献人祭的习俗哈，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商朝的墓穴啊、遗迹啊，跟那个甲骨文字里面啊，都可以找到啊很多的这个献人为祭的这种的记录跟那个物证。这个大概啊，也是那个商朝不得人心，最后被那个周朝灭掉的那个原因之一哈。因为你可以想象，那些被献为祭的人哈，多半都是奴隶啊。所以那个当那个商朝跟那个周朝打仗的时候，最后倒戈的就是那些奴隶哈，不想被献为人祭哈。而那个这也是所以哈，这个周朝哈，就虽然是保持了祭天的传统，但是却大幅度的改革了商朝宗教的礼仪啊，其中就剥夺了这个祭司阶层的特权啊，也除去了这个商朝宗教里面啊许多那种黑暗的、迷信的、恐怖的成分。而因为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哈，就是要恢复周朝的那种的文化和制度啊，所以你就会明白啊，为什么孔子会说敬鬼神而远之啊。而为什么在那个儒家思想里面啊，会有那么强烈的那种非宗教化啊和这个人本主义的倾向啊？那再讲到近代一点，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华民族哈，会对于那种特别敌对宗教的唯物主义啊，跟那个无神论就一拍即合啊。这个其实哈，原本都是那些宗教里面的那些腐败的、残暴的、黑暗的成分所激起的反抗。但是像献人祭这一类的习俗啊，始终是只有在那个外邦那种堕落的宗教里面才有的哈，在这个敬拜独一真神的纯正的信仰里面，一向都是反对这样的恶俗。而现在这个独一真神信仰的老祖宗亚伯拉罕啊，却被独一的真神要求献他的儿子为燔祭啊，这个是第一个啊非常不合理的地方。那第二个不合理的地方啊，就是违反人性啊。那为什么这个人祭被禁止呢？啊，就是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啊，所以这个人的性命乃是尊贵的啊，是有荣耀的，是任何的人都不可以践踏，也不可以夺去的。包括你自己在内啊，甚至也包括你的父母啊。再说虎毒不食子，是不是这个任何人都知道的道理？你要做父母的要杀死自己的孩子来献祭，任何正常的人都知道这个是惨绝人寰啊。上帝怎么可能啊，怎么可以 提出这样的要求呢？第三个不合理的地方啊，也是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以撒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而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不但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还是亚伯拉罕的唯一的法定的继承人。神给亚伯拉罕的所有的祝福都要由以撒来承受，也要通过以撒来实现。这个是创世纪从那个13章、15章、17章、21章都在反复向我们强调的一个神自己的决定。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说，在以撒这个孩子的身上不只是寄托着他和撒拉作为父母的那种父母之爱，也不只是承载着他们多年等待望眼欲穿最后是千呼万唤使出来的那一份的渴望，在以撒的身上更是有一份厚厚的使命一份不只是关系到他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家，更是关系到全人类的祝福。所以就连上帝也非常的清楚以撒在亚伯拉罕心目中的分量，你从神的话你就可以听到。第二节说，原文里面还有这个意思，说请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把他献为燔祭。这个一方面是用排除法，就是让那个亚伯拉罕没有办法拿别的儿子来代替，就是这一个，就是以撒。但是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见神知道以撒是亚伯拉罕最爱的儿子，是他独生的，或者说是最最独特的儿子，是他心目中最最宝贵的。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说，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里面这个独生子就是跟那个创世纪22章这里这一个独生的儿子是一样的用词。这个独生子的意思就是那一个独特的，那个独一的。这个不是说神没有别的儿子，因为那个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亚当也是神的儿子，以色列是神的儿子，甚至天使在诗篇里面也被称为叫神的众子。而那个全人类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也都可以说是神的儿女。但是就只有这一位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神最最独特的儿子，是在神的心目中最宝贵的，也是跟他是最像的，所以才能够把他的荣耀向我们表明出来。所以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他心目中最宝贵的以撒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预表神自己在预表着神自己为了拯救我们人类的缘故牺牲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所以假如你觉得神对亚伯拉罕的要求太残酷的话，那就想一想神自己给耶稣的要求吧。假如你觉得神允许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不公，有那么多的苦难，那么多的邪恶，太不合理的话，那你就想一想神为着拯救我们，为着最终战胜这一切的邪恶，他所做出的牺牲吧。当然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当他听到这样的命令的时候，肯定是好像晴天霹雳。在这个12章的时候，要他那个离开本国，离开父家，这个命令虽然也是不容易，但是毕竟还是有着这个将来的盼望，还有美好的未来。但是现在这个命令却是要把他的那个过去跟将来一起来杀死，一起来毁灭，一起来否定。因为亚伯拉罕他一生所盼望的就是神向他所应许的土地，这个国度、名声、福分、无数的子孙、无数的祝福，所有这些的应许都要靠以撒来实现。但是现在如果以撒死了的话，那真的就全完了。 全完的。这个亚伯拉罕他的一辈子就等于是白活了，上帝所有的祝福，所有的应许，也等于是完全都白给了。但是面对这么不合理的命令，亚伯拉罕竟然选择了顺服。第三节啊，就说他清早起来，他就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那为什么不是先劈好柴，然后再背驴和叫人呢？这样好像更合理，对不对？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心情混乱吗？还是他有意的要把献祭这个目的隐藏到最后呢？圣经没说，就任我们去猜。但是不管怎么样，亚伯拉罕他没有回避，也没有拖时间，而是立刻行动，做神要他做的事情。第四节说，到了第三天，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看见那地方，就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这个三天里面，亚伯拉罕的内心有多少的痛苦，多少的挣扎，圣经也没有说，任我们去猜。但是我们注意，在这个原文里面，这里说这个回来，是用第一人称的复数，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对这个仆人说，说是我们，我和我的儿子会一起回来。怎么回事？这个怎么回事？是亚伯拉罕他有意的说谎来掩盖这个可怕的真相吗？是他其实不想献以撒，正在计划着临阵脱逃吗？还是有别的原因呢？圣经也没有说，任我们去猜。然后第六节，亚伯拉罕到了那个地方，在那个路上，就把燔祭的柴放在他的儿子以撒的身上，自己就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这个献祭的工具全都齐了，宰杀的凶器也都齐了，在那个亚伯拉罕的手里了。那要献的祭物在哪里呢？以撒也不是傻瓜，以撒一边走一边就问了，爸爸呀。亚伯拉罕说，儿子，我在这里。这个我在这里，就是我们唱过的那首歌的那个歌名，叫《黑奈尼》，这个意思就是我在这里。当那个一开始神呼叫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说那个亚在天上说亚伯拉罕，他就说我在这里。但是这一次，他说那个我在这里，却是在回应他的爱子对他的呼唤，爸爸。儿子，我在这里。我们的心都要碎了，更何况那个亚伯拉罕呢？是不是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试验，就必须有这种心碎的时刻呢？是不是每一个是不是神要每一个愿意像他那样完全的人，都要感受到像他自己的那种的心碎呢？这个以撒就接着就问了，请看，火跟柴都在这里了，那请问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就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话什么意思呢？是亚伯拉罕在那个闪烁其词吗？是他故意在回避吗？是他真的相信神会预备吗？还是他的意思是，其实你就是那个羊羔？或者会不会是他在表达他的愿望？是不是这句话可以当作是愿神亲自预备燔祭的羊羔，这样来理解呢？圣经也是没有说，任我们去猜。但是显然，亚伯拉罕他并没有打算退缩。不管怎么样，这个祭还是要献的，神的命令还是一定要服从的。至于后果怎么样，至于这个里面的矛盾怎么样去解决，神的应许怎么样来成就，那就留给神自己吧。 在宗教改革时期，伟大的神学家加尔文啊，论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是这样说：当考验来到的时候，当我们找不到任何的借口或者是逃避的可能，当一切的出路似乎都堵死，而这个时候要战胜沮丧和绝望的唯一的途径，就是留给神，交托给神，让神在绝境中给我们开一条的出路。后来的事情的结果也就印证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的应许，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的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里说神不会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当然不是说要在我们自己感到是忍受不住的时候就交枪投降，而是要在鼓励我们在似乎忍受不住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的坚持，继续的忠心，继续的顺服上帝，因为神一定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神最终一定会显明他的信实和怜悯。这就是亚伯拉罕借着他的顺服，借着他这番惊心动魄的经历所印证的事实。而亚伯拉罕自己也在这个试炼的面前就得到了胜利，就让他的信心因此可以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的宝贵。但是这样的考验对以撒是不是公平的？神要考验我们，这个可能我们还可以接受，但如果这个考验会牵涉到我们所爱的人，如果会让别人成为牺牲品，那这个还可以接受吗？但是让我们看这个故事里面的以撒，以撒是不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天真懵懂的一个小男孩呢？应该不是。这个时候以撒至少已经有十几岁的时间，不然的话也背不动这些的柴火。当以撒问那个羊羔在哪里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想他大概已经是猜到了此行的目的。当他听到父亲这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他也就没有再问下去，而是继续的跟父亲同行。圣经这段经文里面两次说到于是二人同行，在那个阿摩斯里面说二人若不同行岂能同心呢？而这个以撒他应该是愿意跟父亲同心，所以才会愿意跟父亲一起的走在这条去那个摩利亚山的路上。当那个亚伯拉罕来到这个摩利亚山上，当他筑了坛，摆好柴，还要把这个以撒绑起来放在柴上，整个的过程当中以撒非但没有逃走，还乖乖的就让父亲就把他绑起来就把他放上去。很明显在这个当中以撒他不是不知道，而是他即便他知道，但是他也像父亲一样选择了顺服。当我们要为这个信仰付代价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有很多害怕，很多担心的事情，其中最担心的往往就是我们的孩子，特别是儿子，对不对？我们自己牺牲，自己受痛苦，这个可能还不要紧，但是不能让孩子受痛苦，这个儿子一定要保住。古今中外的父母都是一样的心理。可是孩子其实往往比大人更有信心，孩子这个能够承受痛苦的能力常常会超过我们的预期。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故意的让孩子受痛苦，但是假如神要我们所付的代价很清楚的对我们的命令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的话，其实我们不用为他们担心。 因为神会为他们负责，而他们也能够胜过神所允许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考验。有一个女孩子患了一种的病，她需要输血，而全家就只有她的弟弟，她的那个血才是适合给她输。于是父母就问这个弟弟，说你愿意把你的血给姐姐吗？这个小男孩听到以后犹豫了三秒钟，就很严肃的点头同意了。于是这个输血就开始了。当这个输血完成以后，这个医生护士拔掉管子，拔掉那个瓶子那些架子走了。这个男孩过了很久才睁开眼睛，然后就问身边的妈妈说，妈妈，我还活着吗？大家明白是怎么回事吗？原来他以为要把血输给姐姐，就是要把自己所有的血都给姐姐，他以为这个结果就是要他死，结果他竟然还愿意了。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小孩子的信心，小孩子有的时候会比我们大人更加的勇敢，更加有牺牲的精神。而以撒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当亚伯拉罕胜过考验的时候，以撒也是用他自己对父亲和对上帝的顺服来显明了他确实是一个完美的祭物。亚伯拉罕和以撒就用自己的信靠和顺服赢得了神的称赞，也赢得了更大的祝福。就在亚伯拉罕拿刀准备杀儿子的时候，神的天使就在天上及时把他阻止，并且同时就预备了一头的公羊来代替以撒献为燔祭。之后神就再次赐福给亚伯拉罕，说因为你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独生的儿子不给我，我就指着自己起誓，我要赐大福给你，我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并且得到那个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哇，这一次的肯定是那个这一次的祝福是肯定了神在这个之前给亚伯拉罕的所有的应许，所有的祝福。而且这一次祝福那是特别的强调了，说今后的万国都要从他的后裔得福，而且指出这个祝福那是来自亚伯拉罕的顺服，说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顺服就带来祝福，大家跟我一起说，顺服就带来祝福。对，亚伯拉罕的顺服不但是给自己带来的祝福，也带来给子孙后代的祝福。不但是给自己和子孙后代带来祝福，还透过自己和子孙后代给他人带去祝福。而因为给他人带去了祝福，他自己和子孙后代就更加蒙福。但是今天最后让我们来解决一个最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亚伯拉罕他为什么能够这样的顺服呢？如果他的顺服是来自对神的信心的话，那请问亚伯拉罕他的信心能够经过考验的秘诀是什么呢？他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呢？在这里希伯来书就给了我们答案。希伯来书11:17-19，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我们一起来念。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在这个和合本里面的那个以为我们都要理解成认为还有另外的一些的那个用词，比如说什么教训我们往往都要理解成教导因为和合本它是100多年前的翻译这个中文的这个语言习惯现在100年后实在是有了很大的改变 这一本的翻译能够坚持100年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哈。但是我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啊，有新的啊比较好的中文译本的出现啊。之前其实也出过几本这个现代中文的译本啊，但是都是因为不同的原因不能够令人满意啊。现在最近啊这几年啊，似乎这个新汉语译本就很值得期待。那我因为看过一些这个书卷的单行本啊，所以我觉得很好啊。这个全本的圣经的翻译啊，好像是计划在今年就出版哈，让我们拭目以待哈。但是这里面我们回到圣经哈，这里面这个希伯来书清楚地告诉我们啊，亚伯拉罕他之所以愿意把以撒献上啊，正是因为他相信他认为啊，他相信神一定能够使死人复活。创世纪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过复活哈，啊，甚至整本旧约圣经啊也是很少很少提到复活。那凭什么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能够说亚伯拉罕他相信复活呢？也许这个答案就在这个希伯来书所引用的啊这个神的话的本身。啊，这里面18节说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那既然神说了啊，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那神怎么会啊，怎么可能让以撒他还没有结婚生子就先死掉呢？那一定是因为对神的这个应许有信心啊，所以亚伯拉罕他才会相信神一定不会让以撒死，神一定会用别的方法用别的东西来代替以撒，而就算我把以撒杀了，神也一定能够让他活过来。于是就凭着神这样一句简单的应许，亚伯拉罕他就可以对复活有一份就算是依稀的模糊的盼望和信念啊，而因为有这样的盼望和信念啊，他就愿意把以撒献上啊，因为他愿意把以撒献上啊，他就得到了一次起死回生的经历啊，就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啊，所以对复活的信心就是亚伯拉罕得胜的秘诀啊。其实比起亚伯拉罕来，其实我们对复活应该更加有信心，更加有把握，对不对？亚伯拉罕只是因为相信这个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他就相信神一定会让以撒复活。但是我们却知道，其实神的应许，无论是什么应许，绝大部分都已经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将来也一定会完全的实现在我们的身上。亚伯拉罕他相信神的预备啊，他就得到了那头的公羊来那个代替他的儿子。但是我们却知道啊，神为了给我们预备那个完美的赎罪祭，他竟然是真的就牺牲了他的独生爱子，让他在十字架上来代替了我们。亚伯拉罕他走了3天的路程啊，得到一个起死回生的经历，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却是在那个死后3天真的从死里复活啊，证明他已经战胜死亡，战胜罪恶，战胜魔鬼啊。今天任何的人啊，只要愿意信靠他，愿意跟随他啊，就可以从这个罪的咒诅当中得到解脱，也从死亡的阴影之下得到释放。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不但可以今生有平安有喜乐，我们更加可以来世有永生。而且这一个永生啊，不只是那些所谓的现在很多人在说的啊那种什么精神不朽啊那种的灵魂不灭这些的东西而已。好，这些的话啊，不过是那些在死亡面前其实毫无盼望的人啊，用一些虚无缥缈的那个愿望勉强来自我安慰而已。 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所相信的复活乃是和主一样身体复活。好，我们乃是灵魂和身体一起不朽。好，我们将会和主一样啊，得到一个复活的永远的荣耀的身体啊，我们的这个荣耀的身体将会在将来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永远的活着啊，永远享受上帝的爱和上帝一切的丰富啊，这个就是耶稣的复活所给我们带来的盼望，给我们带来的保证。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既然我们相信复活，既然我们对这个复活的盼望，我们可以有那么多，有那么大的保证，那么这一份的盼望，这一份的信心，对于我们的实际生活，应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假如我们真的相信复活，那么这一份的信心就应该要带出对上帝的顺服，而且即便是上帝要我们为他付出高昂的代价啊，即便是他要我们为他牺牲我们最心爱的，我们最宝贵的，我们仍然可以顺服，而且是毫不犹豫的顺服。因为啊，无论我们为神牺牲了什么啊，都无法跟神自己的牺牲相比啊，也无论我们为神牺牲了什么啊，神都会给我们有加倍的补偿啊。正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节说的，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啊，所以我们奉献给神，这是绝对不会吃亏的啊，更何况顺服就带来祝福啊，这个不只是我说的，也是刚才你自己说的，对不对？其实我们在今生所拥有的一切啊，又有哪一样不是神所给我们的呢？是不是？好，而我们在今生所拥有的一切啊，又有哪一样能够跟那个来生的福分相比呢？啊，其实在今生最好的福分也不过啊，就是对将来的一个苍白的影子而已啊。而将来神要我们为我们所预备的啊，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心里也未曾想过的。那一位在那个南美丛林当中宣教的时候啊，被土人所杀死的宣教士啊，叫 Jim Elliot 啊，在他的生前说过一句话啊，说啊，那些付出不能保存的东西来换取不能失去的奖赏的人并不是傻瓜啊。就可见 Elliot 啊，在他那个殉道之前，他其实已经对这个殉道的结果做好了思想的准备。其实不瞒您说，其实我也巴不得可以像艾利特一样的死法，多么干脆，多么光荣，但是估计我还不配，所以还未曾有这样的福分，也未曾有这样的这一份的殊荣。但是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神都并不要我们为他去死，而是要我们为他去活。但是我们必须要带着一个愿意为他死的心态来为他活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假如我们真的相信复活的话，那我们就不应该把今生的眼前的这些东西看得太重，因为那些的东西啊，包括性命在内啊，包括儿子在内，全都是不能保存的啊，全都是早晚一定会失去的。但是只有当我们为主付出，我们所换取的在天上的基业，在天上的奖赏啊，才是永远不会失去，也永远无法朽坏的。但是往往我们不能够顺服神给我们的命令啊，我们无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就是因为舍不得 放弃这些的东西。难怪耶稣要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耶稣又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今天亚伯拉罕所带给我们的，既是一个伟大的榜样，也是一个严肃的抉择。所以今天就让我把两个问题留给大家，也留给我自己。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信复活吗？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信复活的话，那你可以为神付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你对我们的爱实在是不可思议，实在是超过所求所想，你甚至连自己的独生爱子都没有留下不给我们，所以你还有什么不愿意给我们的呢？你要我们所付的代价，你要我们所做的牺牲，有哪一样你不能够加倍的补偿呢？所以天父啊，求你原谅我们平时对你的缺乏信心，求你原谅我们对你的吝啬，求你也原谅我们的胆怯，原谅我们的目光短浅。主啊，我们愿意像亚伯拉罕一样来信靠你，但是我们的信心实在不足，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主啊，也许你不会要我们一下子就面对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严峻的考验，但是在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大大小小的考验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得胜，求你使我们在这些的经历当中能够越来越印证你的信实，认识你的慈爱，也晓得你复活的大能，以至于我们的信心能够不断成长，以至于有一天我们能够完全的信靠你，完全的顺服你，我们也甚至愿意付出一切的代价来跟随你，不是为了今生的或者是眼前的好处，而是单单的为着你自己。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凭着我们自己是完全的不配，但是我们却知道你必垂听，因为我们的祷告乃是奉你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的。阿们。